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许敬宗，字延祖，杭州新城人。父亲许善心在隋朝任给侍中。许敬宗幼年擅长写文章，大业年间考中秀才，调任淮阳书左，不久在谒者台当职，掌管通事舍人事务。许善心被宇文化及杀害，许敬宗哀求得以免死，离开后投靠李密任记事。武德初年，补任连州别驾。太宗听说他的名声，召入朝廷任文学馆学士。贞观年间，任著作郎兼修国史，高兴地对亲近的人说，做官不当著作郎，无法光耀门庭。不久改任中书舍人。文德皇后去世，群臣穿丧服，律更令欧阳询长相丑陋怪异，许敬宗任意嘲笑，被贬为洪州司马。多次转任给侍中，又修史书，因功封高阳县南，检校黄门侍郎。高宗在东宫时，升任太子右庶子。高丽战役，太子在定州监国，许敬宗与高士廉掌管机要事务。岑文本去世，皇帝用驿马召许敬宗，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。在祝壁山击败贼军，命他在马前起草诏书。皇帝喜爱他的文辞精谨，从此专门掌管诏令。当初太子李承乾被废，官属张玄素、林胡德芬、赵弘志、裴宣基、萧军都被削职为民，不再任用。许敬宗为他们进言，说张玄素等人因直言被猜忌，现在一概定罪，恐怕宽恕赦免有不到之处。皇帝醒悟，很多人被甄别恢复官职。高宗即位，升任礼部尚书。许敬宗贪婪，于是将女儿嫁给蛮族首领冯盎的儿子，多收聘礼。有关部门弹劾，被降任郑州刺史。不久恢复官职，任弘文馆学士。皇帝将要立武昭仪为皇后，大臣恳切谏阻，许敬宗暗中揣摩皇帝的私心，就乱说农夫多收十斛麦子，还想换掉旧妻子。天子富有四海，立一个皇后却说不行，为什么？皇帝的主意于是定下。王皇后被废，许敬宗请求削去皇后家族的官爵，废太子李忠而立代王李弘，于是兼任太子宾客。皇帝达到目的，所以下诏让许敬宗在武德殿西阁待诏。不久拜任侍中，兼修国史，爵位为郡公。皇帝曾巡幸旧长安城，按配徘徊，观看古时的区域，问是臣秦汉以来有几个君主在这里定都。许敬宗说，秦朝在咸阳建都，汉惠帝才开始筑城，此后苻坚、姚苌、宇文周住在这里。皇帝又问，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究竟在哪一年？回答说，元寿三年将要征伐昆明，确实为此持以训练水战。皇帝于是下诏与弘文学士讨论古宫殿旧址，详细调陈上奏，升任中书令，仍守侍中。许敬宗在立皇后时有助力，知道皇后凶狠固执，能固守主上以长久保持自己的权力，于是暗中勾结皇后，谋划驱逐韩苑、来济、褚遂良，杀死梁王，长孙无忌、上官仪。朝廷官员小心翼翼地侍奉他，威严恩宠炽盛，当时无人能比。改任右相，因病辞职，拜任太子少师，同东西台三品。年老不能快步行走，特地下诏与司空李济在初一上朝，允许骑小马到内省。皇帝东封泰山，任命许敬宗为领史，驻扎在濮阳。皇帝问窦德玄，这里叫地丘，为什么？窦德玄回答不出来。许敬宗插嘴说，臣能知道，从前帝颛顼开始住在这里，统治天下，后来夏后相继承，被韩卓灭亡，后明正怀孕从窦中逃出，就在这里。后来昆吾氏继承，成为夏伯。昆吾衰落后，汤灭亡他。宋诗说，为故继伐昆吾，夏桀就是这事。到春秋时，魏成功从楚丘迁居这里，左传说相夺于享，因为是旧地，由颛顼居住，所以叫地丘。臣听说有德的人开拓国土，失道的人丧失疆土。自古大都名城居住的不止一姓，所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。皇帝说，尚书说服于己洛，现在汲水和洛水不相连接，是什么原因？回答说，夏禹疏导沿水东流，成为汲水 流入黄河。现在从洛到温地流入黄河，水从这里前流，经过黄河往南流出，成为颍水，又前流到曹蒲，散出地面，汇合东流，汶水从南流入，这就是所谓一为颍，东出于桃丘北，又东汇于汶。古时五行都有关，水官不失职就能辨别味道和颜色，前流而出，汇合又分开，都能识别。皇帝说，天下的大江巨谷不载入祭祀典礼，汲水很小，却在四毒之中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毒的意思是单独，不依靠其他水，独自能流入海。而且天有五星运行，形成四时，地有五月流动，形成四毒，人有五事作用，形成四肢，五是阳数，四是阴数，有鸡偶阴阳，阳的明亮，阴的昏暗，所以星辰隐藏难以看见。汲水前流屡次断绝，形状虽然细微，但独特而尊贵。皇帝说好，许敬宗退下，夸耀说，大臣不可没有学问，刚才窦德玄不能回答，我感到羞耻。窦德玄听说，不屑地说，人各有专长，不强求不知道的事，这是我的长处。李济说，许敬宗多闻。好，窦德玄不强求，不也很好吗？当初高祖太宗实录是许敬波撰写的，真实而详细，等到许敬宗自己撰写国史，篡改不公正，专门出自私意。起初于世基与许善心同时遭贼杀害，封德仪常说，从前我见于世基死，于世南伏地请求待死，许善心死，许敬宗跳舞求生，世人作为画柄，许敬宗怀恨在心，到撰写德仪传，大肆污蔑其恶。许敬宗儿子娶尉迟敬德孙女，而女儿嫁给钱九陇之子。钱九陇本是高祖的奴仆，许敬宗为他虚立门第功绩，竟与刘文静等人同船。太宗赐给长孙无忌威凤赋，许敬宗胡说赐给尉迟敬德。蛮族首领庞孝泰率兵跟从征讨高丽，贼军嘲笑他怯懦，袭击打败他。许敬宗接受他的金钱，竟说屡次击败贼军，唐将中说骁勇的只有苏定方和庞孝泰，曹季书、刘伯英远在他之下。然而知道贞观以后，论赐诸书，从晋到隋，以及东殿新书、西域图志、信事录、心理等数十种，都是许敬宗总管，赏赐不计其数。许敬宗建造宅地，奢华僭越，以至于造帘楼，让众妓在上面跑马、纵酒奏乐自娱，宠爱他的婢女，于是娶为季氏，假姓于。儿子许昂与他通奸，许敬宗发怒赶走于氏，上奏贬斥许昂到岭外，很久后才上表让他回来。咸亨初年以特进退休，仍初一十五上朝，继续发俸禄，去世享年81。皇帝为他举哀，下诏百官到他宅地哭祭，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大都督陪葬昭陵。太常博士袁思古议论，许敬宗抛弃儿子于荒远之地，女儿嫁到蛮族部落，谥号为妙。他的孙子许彦博上诉说袁思古有嫌隙，下诏重新议论。博士王福志说，何曾忠而孝，因每天花费万钱被视妙丑，何况许敬宗忠孝两气，饮食男女的牵累超过他，坚持不改变，有诏让尚书省杂役改谥为公。许彦博是许昂的儿子，颇有文才。许敬宗晚年不再动笔，凡是大典册都让许彦博撰写，曾开玩笑对许昂说，我儿不如你儿。许昂回答说，他父亲不如我父亲。后来又听信婢女谗言，上奏流放许彦博到临表，预设回来累官太子舍人。既然与袁思古有仇，想在路途中拦截攻击，袁思古说，我是为先人报仇。许彦博惭愧而止。垂拱年间，下诏让许敬宗配享高宗庙庭。李义府瀛州饶阳人，他的祖父曾任摄洪城，因而客居永泰。贞观年间，李大亮巡查剑南，上表说李义府有才，对策考中，补任门下省典仪。刘季马周交替推荐他，太宗召见，转任监察御史，下诏侍奉晋王。晋王为太子，任舍人，崇贤管职学士，与司议郎来济都以文章著称，当时称来礼。献上陈华珍末尾说， 阿谀谄媚有类，邪僻巧诈多端。其萌芽不断绝，其祸害必彰显。李义府正谄媚太子，而文辞装作正直，太子进表下幽诏赐帛。高宗即位，升任中书舍人，兼修国史，进弘文馆学士，被长孙无忌憎恶，上奏贬斥为毕州司马。诏书未下，李义府向舍人王德简问计。王德简是许敬宗的外甥，脖子有瘤但聪明，善于揣摩事情，于是说武昭仪正得宠，皇上想立他为后，害怕宰相议论，没有发作，你能谏言转祸为福。李义府就代替王德简执业，叩门上表，请求废皇后立昭仪。皇帝高兴，召见与他谈话，赐诸一斗，停止司马诏书，留任侍从。午后已立，李义府与许敬宗、王德简及御史大夫崔义玄、忠诚员工于大理正侯善业互相推举，铸成奸谋，诛杀忠耿大臣，所以武后得以肆意夺取权柄，天子收敛退让。李义府外表柔顺恭敬，与人交谈和悦微笑，而内心阴险偏狭猜忌，凡是违背己意的都重伤他们，当时称李义府为效忠刀。又因柔顺而害物，号称人猫。永徽六年，拜任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广平县南，又兼太子右庶子，爵位为侯。洛州女子淳于因奸情被大理寺关押，李义府听说她貌美，嘱托成璧正义放出她，纳为妾。清段窦玄将情况上报，下诏让给事中留人鬼，侍御史张伦审理。李义府将窘迫逼璧正义在狱中自缢以灭口。侍御史王一方在朝廷弹劾李义府不肯认罪，三次呵斥他，然后快步走出。王一方极力陈述其恶，皇帝暗中感激李义府，所以宽恕不问，反而压制王一方，驱逐他。不久升任中书令，检校御史大夫，加太子宾客，改封河间郡公，下诏建造私宅。诸子即使襁褓中也都不认清官。当初杜正伦任黄门侍郎，李义府才任典仪。等到一同辅政，杜正伦倚仗前辈不相让，秘密与中书侍郎李有义图谋除去李义府，反被诬陷，相互在皇帝面前争辩。皇帝将两人都贬斥，杜正伦任衡州刺史，李义府任蒲州刺史，流放李有义到丰州。次年，赵入任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因母丧免职，夺清起复为司列太常伯，同东西台三品。改葬祖先于永康陵旁，义使县里人用牛车运土筑坟，服劳役的共七县，高陵县令不胜劳苦而死。公卿争相送葬礼，下葬日下诏御史节制哭丧，送葬车马从其相连，帷帐祭奠从灞桥到三原七十里不断，灵车拥偶，僭越奢侈违法，人臣送葬的盛况无人能比。殷王出阁，又兼府长史，逐渐升迁右相。李义府以显贵，就自称出于赵郡，与朱李旭宗族辈分，热衷进取的人往往尊他为父兄辈。给事中李崇德引他与自己同谱，等他贬到蒲州，急忙削去。李义府怀恨在心，等到再次掌权，罗织罪名，让他死在狱中。贞观年间，高士廉、韦挺、岑文本、灵狐得分修士卒制，凡升降，天下赞同其平易，于是周中藏副本以为常事。当时许敬宗因不载武后本族，李义府也耻于先世不见著录，上奏山政，委托孔志曰、杨仁钦、史玄道、吕才等定其书，已在唐做官到五品都升入士流。于是兵卒因军功升官的都入书县，改号姓氏录，士大夫共同吃笑，号称勋格。李义府上奏全部收缴，前置烧毁，自为太和中确定望族，七姓子孙相互通婚，后来虽衰落仍相夸耀。李义府为子求婚不成，于是上奏全部禁止，既主持选官没有品鉴才能，而欲壑难填，只贪贿赂，不再全选评判，人人资皆讥讽。幼母妻诸子卖官欲狱，门庭若市。自永徽以后，御史多由皇帝任命，吏部虽有调驻，到门下省复合不留。李义府就自己助拟御史、员外、通事舍人，有关部门不敢拒绝。皇帝曾从容告诫李义府说， 听说亲的儿子女婿违法多过失，朕为亲掩盖，可稍加约束。”李义府在内倚仗皇后，揣测群臣不敢揭发其罪，不料皇帝知道，于是勃然变色，慢慢说：“谁为陛下说这话？”皇帝说：“何必问我从哪里得知？”李义府傲慢不谢罪，徐徐离去，皇帝因此不高兴。遇到术士杜元济望见李义府宅地有玉器，说取出积存的钱2000万可以押符邪祟。李义府相信了，搜刮非常急迫。为母守丧期间，初一十五准假出外，就穿上破旧衣服与杜元济到野外登高窥视灾异，众人怀疑他有阴谋，又派儿子李经召来长孙岩，对他说：“我为你得到一个官职。”过了五天，长孙岩被任命为司经监，索要谢钱70万。右京吴仓曹参军杨行颖告发他贪赃，皇帝下诏命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三司共同审讯，李济监督审理，证据确凿，下诏除名，流放西州。儿子帅府长史李洽、牵牛背身李阳以及女婿少府主簿柳元贞一起流放亭州，司一郎李经流放镇州，朝廷和民间都互相庆贺。三个儿子和女婿尤其凶恶放肆，他们败落后，人们认为是诛杀了四兄。有人写了河间道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路部，张贴在街道上。乾封元年大赦，唯独流放的人不许回来，李义府愤恨而死，享年53岁。自从他被贬斥，天下人忧虑他会被重新任用，等到他死，朝廷内外才安定。上元初年，赦免他的妻子儿女回到洛阳。如意年间，追赠李义府为扬州大都督，崔义玄为益州大都督，王德简、袁公瑜为尉，向二州刺史，分别赐予十封。睿宗即位，下诏停职。小儿子李湛见李多作传，父尤义是魏州籍人。载初初年，由河公主簿两次升迁为左补阙。武后夺取政权，他就上书鬼称福瑞，劝武后应当更改姓氏以表明承受天命。武后高兴，提拔他为给事中。过了三个月，晋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随即拜为鸾台侍郎。武后于是废黜唐朝称州，废黜唐宗庙，自称皇帝，赐尤义姓武氏，任命他的哥哥武神同为东关尚书。尤义曾经梦见自己登上战路殿，醒来后告诉亲近的人，有人告发他谋反，被捕入狱自杀，用五品之礼安葬。起初尤义揣摩武后意旨，诬陷杀害宗室，又请求派出六道使，武后终于采用了他的话。万国俊等人出发后，天下遭受他们的酷毒。尤义启用一年，赐袍从青色到紫色，人们称他为四世世宦，然而年终就败亡，前古少有能相比的。李林甫是长平肃王李树良的曾孙，起初任牵牛执掌，舅父江角喜爱他。开元初年，升任太子中允。元乾要执政，与江角是姻亲，元乾要的儿子为李林甫求司门郎中，元乾要一向看不起他，说郎官应当有才望，歌奴岂是郎中之才？歌奴是李林甫的小名，就授予他御德，多次升迁为国子司业。宇文荣任御史中丞，引荐他同列，逐渐历任刑部、吏部侍郎。起初吏部设置长明榜，确定留任或放逐。宁王私下嘱托十人，李林甫说希望淘汰一人以示公正，于是张榜其中一人，说因为宁王嘱托，放归东极。当时武惠妃受宠超过所有后宫，他的儿子寿王、圣王尤其被喜爱。李林甫通过宦官告诉武惠妃，愿意保护寿王做长远打算，武惠妃感激他。侍中裴光庭的夫人是武三思的女儿，曾与李林甫私通，而高力士原本出身于武三思家。等到裴光庭去世，武夫人请高力士让李林甫代替为宰相，高力士没敢行动，而皇帝因萧嵩的建议自己任用韩休。正起草诏书，武夫人透露话给李林甫，让他为韩休求情。韩休做了宰相后非常感激李林甫，而与萧嵩有矛盾，于是推荐李林甫有宰相之才，武惠妃暗中帮助他，立即拜为黄门侍郎。不久任礼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再升兵部尚书。皇太子、鄂王、光王被谗言陷害，皇帝想要废黜他们。张九龄恳切劝谏， 皇帝不高兴。李林甫假装茫然，私下对宦官说：天子的家事，外人参与什么？开元二十四年，皇帝在东都，想要回长安。裴耀卿等人建议，农民的长圃尚未完工，需到冬天才能回去。李林甫假装脚跛，独自走在后面。皇帝问原因，回答说：臣不是有病，是想奏事。两都原本是帝王的东宫西宫，车驾前往，何须等待时机？假使妨碍农事，只赦免沿途的租赋就可以了。皇帝非常高兴，立即起驾西行。起初张九龄以文学禁用，守正持重，而李林甫只靠奸佞，所以得到大任，常常嫉妒张九龄，暗中陷害他。皇帝想要给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增加食封，张九龄对李林甫说：封赏要等待名臣的大功，边疆一次考核上等，岂能立即议论？我要与您坚决争辩。李林甫答应。等到觐见，张九龄极力论述，而李林甫沉默不语，退下后又泄露他的话。牛仙客第二天见皇帝，哭泣着推辞。皇帝更加想赏赐牛仙客，张九龄坚持不同意。李林甫对人说：天子用人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皇帝听到后，认为李林甫不专权，从此更加疏远张九龄。不久与裴耀卿一起罢免政事，专任李林甫，任命牛仙客为宰相。起初三位宰相就位时，裴耀卿、张九龄弯腰屈步，而李林甫在中间高傲，没有半点谦让，喜色溢出眉宇之间。观看的人私下说：一只雕挟着两只兔子。不久诏书出来，裴耀卿、张九龄以左右丞相罢免。李林甫嬉笑着说：还左右丞相吗？用愤怒的目光送他们才停止，公卿为之站立。于是李林甫晋升监中书令。皇帝终于采用他的话，杀了三个儿子，天下认为冤枉。大理卿徐乔妄言：大理狱中杀气盛，鸟雀不敢栖息。如今刑部判死罪，一年才58人，而乌雀在狱门筑巢，几乎达到不用刑罚。群臣祝贺皇帝，而皇帝推功于大臣，封李林甫为晋国公，牛仙客为宾国公。等到皇帝要立太子，李林甫探知皇帝心意，多次称赞寿王，话语秘密不传。而皇帝本意主义忠王，寿王不得立。太子确定后，李林甫恨自己的谋划没有成功，而且害怕祸患，于是假装善待维坚。维坚是太子妃的哥哥，让他担任要职，将要倾覆他的家，以动摇东宫。于是罗织维坚的罪案，而太子与妃子断绝关系以自明，李林甫的计谋失败。杜良帝的父亲杜友林与女婿柳季不和，柳季浮躁阴险，想要帮助李林甫，就告发杜友林的变乱之事，被抓捕送交诏狱赐死。牵连裴敦富、李庸等人都是李林甫一向记恨的株连杀死。太子也把杜良帝废为庶人。不久支持济阳别驾卫灵，让他诬告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想要拥兵辅助太子。皇帝不相信，但王忠嗣仍然被贬斥。李林甫多次说太子应当知道谋划。皇帝说：我的儿子在内宫，怎能与外人相通？这是胡说罢了。李林甫多次危害太子，没有得逞。有一天从容地说：古时立储君一定先看贤德，如果不是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劳，不如立长子。皇帝过了很久说：庆王往年打猎，被那抓伤脸很重。回答说：破脸不比破国好吗？皇帝很疑惑，说：朕慢慢考虑。然而太子自以谨慎孝顺闻名，内外没有非议的话，所以流言不能进入，皇帝无法发泄猜疑。李林甫善于刺探皇帝心意，当时皇帝年纪已高，听政断事逐渐懈怠，厌倦约束，难以接见大臣，等到得到李林甫，任用不疑。李林甫善于培养君主的欲望，从此皇帝身居安逸，沉溺于女色，君主之德衰败了。李林甫每次奏请，一定先贿赂皇帝左右，审慎窥伺微小一指，以巩固恩宠信任，以至于除夫婢女都款待丰厚，所以天子的动静一定全部知道。性格阴险隐秘，能忍受诛杀，不表现喜怒，面容柔顺和善，起初好像可亲，后来像悬崖深井，终究不可捉摸。公卿不由他门下禁用的，一定被定罪流徙。依附的人即使是小人，也被引荐重用。 同时为相的如张九龄、李阔之都遭到驱逐。至于杨慎金、张轩、卢幼林、柳生等牵连数百人都相继被杀。以王洪、吉温、罗西氏为爪牙，多次兴起大案，士大夫为之屏息。李阔之的儿子李札曾经大设宴席召请宾客，因害怕李林甫，竟然整天没有一人前往。李林甫有堂屋巷偃月，号称月堂，每次想要排挤陷害大臣，就住在里面思考重伤的办法。如果高兴得出来，那人家就破碎了。儿子李秀为将作监，见权势炽盛，恐惧不安，常常跟随游后园，看见推重车的人跪下哭着说，大人居位已久，荆棘满前，一旦获至，想要像此人一样能行吗？李林甫不高兴地说，形势已然如此，能怎么办？当时皇帝下诏，天下有一技之长的士人可以到京城应选。李林甫害怕士人对答诏书时可能指斥自己，就建议士人都出身草野，不知禁忌，只用狂言扰乱圣听，请全部交给尚书省长官考试询问，让御史中丞监督总览，而没有一人合格。李林甫于是祝贺皇帝，认为民间没有遗漏的人才。不久兼陇右、河西节度使，改任右相，罢免节度，加累开府一同三司，十封户三百。咸宁太守赵凤章得到李林甫隐秘罪恶二十条，将要上奏，李林甫暗示御史逮捕赵凤章，弹劾他妖言惑众，处死。著作《狼尾子春》因与他交好而被贬。皇帝曾经在勤政楼大设乐舞，结束后兵部侍郎卢炫暗配横穿道路离开，皇帝喜爱他的风度，称赞他。第二天，李林甫召来卢炫的儿子说，尊府一向有威望，皇上想任命为胶州、广州刺史，如果怕远行，就应当请求告老。卢炫害怕，听从了，因此出任化州刺史，不久受太子员外詹事，卢炫从此被废。当时有以才能声誉闻名的人，李林甫护短都能在天子那里得到一纸书远，所以他在位时恩宠无人可比。凡是御府进贡的远方珍鲜，使者传达赏赐接连不断，皇帝吃了什么美味一定赐给他。曾经下诏百官在尚书省检阅岁贡，随后把贡物全部赐给李林甫，用车送到他家，随从到华清宫给御马、武士百人、女乐两部。薛王的别墅在京城最美丽，用来赐给李林甫，其他宅地、田园、水墨都便利肥沃上等，车马衣服奢侈华丽，尤其喜好歌舞女妓，侍姬满房，有男女五十人。按照旧例，宰相都是员工圣德，不追求权威，出入其从简单稀少，世人百姓不怎么回避。李林甫自己看到结怨众多，忧虑刺客暗中行动，他出入时多设骑士随从，先驱百步，传呼护卫，金吾为他倾倒，公卿躲避奔走，住所多重门复辟，用木板石块砌住，一夜换几处，连家人也不知道。有时皇帝不上朝，各司要官都跑向他家，台省为空。左相陈希烈虽然坐在府中，终究无人入夜。李林甫没有学术，说话粗鄙，听到的人暗中笑他。善于任用院贤郭慎微，使他们主管书记，然而熟悉文法，他用人若非产妇的人一概按法令对待，所以小小纲目不太混乱，而人们畏惧他的威权。很久以后，又兼安西大都护、朔方节度使，不久兼单于副大都护，因朔方副使李宪忠反叛，让还节度。起初后代王弘为他尽力，等到王弘败落，下诏宰相审理罪状，李林甫非常恐惧，不敢面对王弘，案卷被其签字也没有深究，于是让杨国忠代为御史大夫。李林甫轻视杨国忠才能孱弱，无所畏惧，又因贵妃的缘故善待他。到这时，杨国忠权势越来越盛，贵震天下，才开始交恶如仇敌。然而杨国忠正兼剑南节度使，而南蛮入侵，李林甫于是建议派他去镇守，想要离间他。杨国忠入朝辞行，皇帝说，处置将完，赶快回来，指日等待你。李林甫听到后忧闷，这时已经患病逐渐加重。适逢皇帝到温泉，下诏用马鱼随从，御医真善相继送到，诏旨问候，宦官护理起居。病重， 巫者看病说，见到天子应当稍候。皇帝想要去看他，左右劝阻，于是下诏李林甫出到庭院中。皇帝登上将圣阁，举起红巾招他。李林甫不能起身，左右代为拜谢。不久，杨国忠从蜀地到来，在李林甫床下拜见，垂泪托付后事，于是不吃东西而死。朱子户送回京发丧，追赠太尉、扬州大都督。李林甫居相位共19年，巩固宠幸，卖弄权力，遮蔽欺骗天子耳目，谏官都持禄养资，无人敢直言。补缺镀金两次上书谈论政事，被贬为下归令。于是用话语打动其余的人说，民主在上，群臣顺从还来不及，又有什么可议论的？你们难道没看见立仗马吗？整天无声，而饱食三品除豆，一叫就被贬黜了，以后即使想不叫能行吗？从此谏征之路断绝。从贞观年间以来，朝廷任用的藩将如阿史那舍尔、契必合力都凭借忠诚勇力奋起，但依然不能担任上将军，都由大臣统管他们，所以皇帝有余权来控制下属。先天开元年间，大臣如薛讷、郭元振、张家珍、王俊、张说、萧松、杜仙、李阔之等人都是从节度使入朝担任宰相。李林甫嫉恨如臣凭借谋略积累边疆功劳，将要得到重用，想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现象，以长久保持自己的权力，就游说皇帝说，凭借陛下的雄才大略，国家富强，而夷狄尚未消灭的原因是由于文官担任将领，害怕见识不能身先士卒，不如任用藩将，他们生来雄健，在马背上长大，擅长行阵，这是天性。如果陛下感召并任用他们，使他们效死力，夷狄就不难对付了。皇帝认为说得对，于是让安思顺代替李林甫兼任节度使，而提拔安禄山、高仙芝、哥舒翰等人专门担任大将。李林甫贪图他们是胡人，没有入朝为相的资本，所以安禄山能够独掌三道强兵，任职14年不调动，天子也安心于李林甫的计策，没有怀疑。最终安禄山举兵叛乱，颠覆天下，王室从此衰微。当初李林甫梦见一个人皮肤白皙，胡须浓密，将要逼近自己，醒来后寻找，找到裴宽与所梦相似，说裴宽想取代我，于是借李阔之的同党将他驱逐。后来杨国忠取代李林甫，相貌与裴宽相似，杨国忠一向怀恨李林甫，等到他还没下葬，暗地里指使安禄山揭露他的短处。安禄山让阿布斯投降的将领入朝，告发李林甫与阿布斯约定为父子，有阴谋，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审理。李林甫的女婿杨其轩害怕，胡乱说李林甫用巫术诅咒皇帝，杨国忠弹劾他的奸恶。皇帝发怒，下诏称李林甫滥行祭祀，施行厌圣之术，勾结叛虏，图谋危害宗庙社稷，全部削夺官爵，劈开棺材，取出他口中的寒珠和所穿的金子衣服，改用小棺材，用庶人礼仪安葬。他的儿子司楚郎中李儒、太常少卿李宇及李秀等全部流放到岭南，钱中各给奴婢3人，超没家产。女婿如张伯济、郑平、杜尉、袁总以及侄子孙府、孙道、孙光都贬了官。张伯济也是阴险刻薄，肆意妄为。担任户部郎中时，部中有考堂，是天下年终会计的地方，张伯济把它改为员外郎中的办公处所，壮丽华美宽敞，供应物品丰盛奢侈多达千种。另外占用都水建的土地建造考堂，擅自耗费各州账册钱款不计其数，有关部门不敢说话。皇帝逃亡蜀地时，给事中裴世焉凭借论辩才学得到宠幸，当时肃宗在凤翔，每次任命宰相总是启奏报告，等到房衮担任将领，皇帝说这不是破贼的人才，如果姚元崇还在，贼寇不值得消灭。说到宋璟，说他不过是以卖职来博取名声罢了，于是逐一评论了10几个人，都很得当。说到李林甫，说这个人妒贤嫉能，无人可比。裴世焉于是说，陛下确实知道为什么任用他这么久呢？皇帝沉默不答。至德年间，两京平定，大赦天下，只有安禄山的支党以及李林甫、杨国忠、王弘的子孙不赦免。天宝年间， 曾经在太清宫用玉石雕刻了玄元皇帝以及玄宗、肃宗的像，又琢刻了李林甫、陈希烈的像，排列在左右两侧。代宗时，有人说李林甫阴险，曾经对先帝不利，宗庙几乎危险，为什么还保留他的像至今？下诏埋在宫中。广明初年，卢协担任太清宫使，挖地得到这些像，用车送到京兆府销毁了。陈希烈是宋州人，博学，尤其精通黄老之学，擅长文章。开元年间，皇帝沿袭京邑，自从楚无量、袁行冲去世后，陈希烈与康子元、冯朝颖在宫中进讲，他们应答诏问，阐发幽微隐秘之处，都由陈希烈撰写章句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19年担任集贤院学士，晋升工部侍郎，主持院事。皇帝有所撰述，陈希烈一定帮助完成，升任门下侍郎。天宝元年，有神降临丹凤门，认为是老子告示赐予灵符。陈希烈于是上言，陈侍奉讲解南华真经到七篇时，陛下看着说，这话讲养生，朕已领悟其道，而得充符，难道就没有非常感应吗？陈叩首回答，陛下得充于内，福音于外，必有绝妙祥瑞来表现。如今灵符降赐，与陛下心意相符，应该宣示史官，注入显阳祥瑞，光照无穷。他的谄媚坚佞就像这样。不久兼任崇玄馆大学士，封为灵隐侯。李林甫专权，只要可以控制的人就引荐与自己共同执政。因为陈希烈柔和平易，而且皇帝对他眷顾深厚，于是推荐了他。五年，进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升任左丞相兼兵部尚书，封许国公，又兼任秘书省图书使，宠誉与李林甫相等。李林甫在位长久，他的阴险诡诈虽足以自保，但也是靠陈希烈左右帮助。杨国忠执政后，一向记恨他，陈希烈隐退避让，杨国忠就推荐韦见素代替他任宰相，将他罢免为太子太师。陈希烈失去职位，内心恍惚无所依靠。等到安禄山攻陷京师，就与达西洵等人一起在贼中任相。后来定罪应当处斩，肃宗因他是太上皇一向所欲，赐死于家。卢杞，字子良，父亲卢毅，见于《忠义传》。卢杞有口才，身体极其丑陋，鬼脸蓝相，不耻于恶衣粗食，人们没有悟出他的无情，都认为有祖父的风范气节。凭借门荫担任清道律府兵曹参军，仆固怀恩征辟为朔方府长书记，因病免职，补任鸿胪丞，出任中州刺史，拜谒节度使魏伯玉，伯玉不喜欢，于是辞职归乡，逐渐升任吏部郎中，担任国州刺史。上奏说国州有官诛三千头，成为百姓祸患。德宗说迁到沙苑。卢杞说同州也是陛下的百姓，臣认为吃掉他们方便。皇帝说守住国州却忧虑其他州，是宰相之才，下诏将诸赐给平民，于是有意重用他。不久召为御史中丞，论奏没有不称职的。过一年升任大夫，不满十天提拔为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得志之后，阴险奸贼的本性逐渐暴露，贤者嫉妒，能者记恨，稍有忤逆自己，不至于死地不止。将要大力威风，胁迫众人收买权势来自我巩固。杨言与卢杞一起辅政，杨言鄙视卢杞才能低下，不高兴。不到半年，卢杞进谗言罢免了杨言。当时大理卿严颖与杨言有嫌隙，卢杞就提拔严颖为御史大夫来帮助自己，杨言最终被流放而死。张毅才能封后，忠诚仁厚，皇帝倚重喜爱，卢杞没有机会离间。正值陇右用兵，卢杞就拜见皇帝，假装请求前往，皇帝不同意，就推荐张毅镇守凤翔。不久又厌恶严颖。当时幽州朱涛与朱子有矛盾，诬告骑军司马蔡廷玉挑拨离间，请求杀他。不久朱涛反叛，皇帝想贬斥蔡廷玉来取悦朱涛，下交御史郑瞻审理，贬为柳州司户参军，敕令官吏护送。蔡廷玉怀疑送往朱涛处，于是自己投河而死。卢杞上奏，恐怕朱子怀疑是诏命所杀，希望将郑瞻交给三司共同审理，并弹劾大夫严颖。当初郑瞻与张毅友善，常常趁卢杞不在时独自拜访张毅，卢杞知道这事， 后来等郑瞻来了，就径直来到张毅的便座。郑瞻急忙躲避，卢杞突然说到机密事，张毅不得已说郑侍御在。卢杞假装吃惊说，刚才所说不是外人所应当听到的。到这时一并审理，下诏将郑瞻杖杀，流放严颖到废州。杜佑判杜之，皇帝特别宠遇李煜。卢杞百般诋毁，最终贬为苏州刺史。李希烈反叛，卢杞一向厌恶颜真卿刚正敢言，就命令他去宣慰叛军，最终被贼人杀害。前宰相李逵有雅望，卢杞怕他被重新任用，派他担任吐蕃会盟使，死于途中。李伟以徐州投降，有所经营谋划，派人务先报告张毅。卢杞发怒，阻挠破坏他，不让他有功。他的奸诈阴毒，天下无人不痛心愤怒，但因卢杞得到君主的信任，所以不敢说话。这时军队驻扎在河南河北，战事连绵不解，才用日益急迫。于是夺支开列军队所需给养，每月费用明钱100多万，而库存的钱仅够支付3个月。卢杞就让户部侍郎赵赞判杜之，他的同党韦督兵等建议，商人储存钱币千万的，听任自己经营，超过千万的，借贷其盈余来供应军队。战事结束，约定向官府偿还。皇帝同意，京兆府严厉催促期限，校尉官吏用绳索套着脖子在里巷大肆搜掠，怀疑有人申报战友不敬，就用鞭笞拷打，人们不堪冤苦，自己跳入沟渠而死的人接连不断，京城喧嚣不安，没有一天停止。然而合计田地房屋奴婢的价值，所得民钱只有80万，又对租赁房屋、堆栈、居住买卖粮食的人收取其1/4税，仅到200万。而长安因此店铺关闭，百姓都拦截宰相祈求申诉，卢杞无法解释，驱赶他们离开。皇帝知道百姓愁苦怨恨，而所得不足以供给军队，于是停止。赵赞计策用尽，于是奸价税、除没税的暴政就施行了。其法令，房屋两价为一间，按等级征税，上等收2000，中等收1000，下等收500。官吏拿着计算工具进入民宅计算，隐瞒不敬的，每两价抵罪，告发者赏钱5万。凡是公司贸易，就罚每千钱征税20，奏请增加50，由市侩注明销售额，将税款缴纳有关部门。如果自行交易，要自行申报，隐瞒不敬的，每千钱没收2万，告发者赏钱1万。从此市侩得以操纵私利，作奸犯科，官府所收偿不到一半，而怨恨诽谤之声遍于天下。等到金元兵叛乱，在街市上呼喊说，不抢你们商人的租赁税了，不征奸价税，除没税了。这些倡导鼓动招致怨恨引发叛乱的事，都是卢杞干的。皇帝逃往奉天，卢杞与官波随从。几天后，崔宁从贼中而来，将波迁之事归咎于卢杞，卢杞就诬告崔宁谋反，皇帝杀了他。灵武杜希全率领沿下二州士兵6000人前来复原，皇帝商议他们所走的路，卢杞请求取到漠谷。浑坚说，不行，那里险阻多，而且会被贼军乘机袭击，不如取到乾陵北面，越过鸡子堆，然后驻扎，与官军形成犄角之势，贼军可以击破。皇帝听从卢杞的提议，贼军果然据守险隘，军队不能进入，逃回滨州。李怀光从河北返回，多次击败贼军，诸子解围离去。有人对王弘、赵赞说，听说李怀光曾经斥责宰相不能谋划，杜之负脸繁重，而京兆府克扣军队赏赐，应该诛杀他们来向天下谢罪。如今李怀光有功，皇上一定会听从他的话，你们危险了。二人将这话告诉卢杞，卢杞害怕，就欺骗皇帝说，李怀光的功勋在宗庙社稷，贼军害怕他闻风丧胆，如今凭借他的威势可以一举平定，如果答应他前来朝见，那么犒赏赏赐留恋耽搁，贼军得以聚集整顿残余，成为固守的计策，图谋他们实在困难，不如乘胜让他平定京师，是破竹之势。皇帝同意，下诏李怀光不要朝见，进兵屯驻汴桥。李怀光自以为千里赴难有大功劳，却被奸臣阻挠离间，不得一见天子，内心样样不乐，无所发泄，于是谋反，趁机公开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。世人议论哗然，都指责卢杞，皇帝才醒悟， 贬他为新州司马。当初皇帝即位，用崔右辅为宰相，专门以道德引导君主意愿，所以建中初年纲纪设立，赫然有贞观之风。等到卢杞为相，就暗示皇帝用刑名来治理天下，祸乱败亡接踵而来。他暗中害人，诡诈欺瞒，即使国家危困，君主受辱，仍然傲慢放肆地做。后来虽被贬斥，但皇帝思念他不衰。等到兴元年间大赦，不久又改任吉州长史。卢杞就说，皇上一定会重新用我。贞元元年，下诏拜他为饶州刺史。给侍中袁高应当行下诏书，不肯草拟，告诉宰相说，卢杞违反天常，使皇帝流亡，侥幸赦免不杀，又委任大州，有失天下期望。宰相不高兴，就召其他舍人起草制书，袁高坚持不肯发给。于是谏臣赵顼、裴吉、宇文炫、卢景亮、张建等人当庭对答，极力陈述卢杞之罪为四海所共弃，如今再用他，忠臣寒心，粮食痛苦，一定会酿成祸患。言辞恳切。皇帝对宰相说，授给卢杞小州可以吗？李勉说，陛下给大州也不难，但如何面对四方的谤议？于是下诏任命他为李州别驾。后来散骑常侍李弼进谏，皇帝说，袁高等人论卢杞的事，朕已经同意了。李弼叩头祝贺说，近日外面说陛下是汉朝的桓帝、灵帝，如今才知道是尧、舜一样的君主。皇帝高兴，卢杞于是死于李州。当初上父郭子仪病重，百官前来探视，不平退姬妾侍婢，等到卢杞到来，却屏退他们，靠着鸡案等待。家人奇怪地询问原因，郭子仪说，他外貌丑陋，内心险恶，左右看到一定会笑，如果以后他得到权柄，我们家族就没人能存活了。崔胤，字垂修，是宰相崔慎由的儿子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后担任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。他喜欢暗中谋划，依附有权势的人，外表看起来简朴稳重，但内心阴险狡诈，令人害怕。崔昭伟多次推荐他从户部侍郎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王巩兄弟争夺河中，任命崔胤为节度使，未能赴任，半年后又以中书侍郎的身份留下来辅佐朝政。等到崔昭伟因罪被处死，崔胤被罢免为武安节度使。陆仪主持国政时，王室衰微，南司和北司各自结党拉拢藩镇，相互欺凌胁迫。崔胤一向与朱全忠交好，全心结交他。朱全忠替崔胤说他有功，不应该在外地任职，因此崔胤得以回朝担任宰相，并驱逐了陆仪。光化初年，唐昭宗从化州返回，致力于安抚反叛的人，但崔胤暗中为朱全忠谋划，让他擅自出兵四处讨伐。皇帝厌恶他的行为，罢免他为吏部尚书，再次依靠陆仪为宰相。恰逢青海没有主帅，于是任命崔胤为青海节度使。起初崔昭伟死后，都是王团等人揭发他的奸恶，崔胤因此被罢免，心中怀恨。后来与王团同为宰相，崔胤提议全部除掉宦官，王团不赞同，请求慢慢图谋。到这时不想外放任职，就泄露他的话给朱全忠，让朱全忠公开弹劾王团勾结赤使，共同危害国家，罪当处死。崔胤停留在湖南，被召回担任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兼领度支、盐铁、户部使，并赐王团死，同时诛杀中尉宋道弼、景务修，从此权势震动天下，连宦官也屏息不敢出声。至此他四次担任宰相，世人称他为崔四入。刘继树将皇帝幽禁在东内，拥立德王代理国政，因畏惧朱全忠势力强大，虽然深恨崔胤，但不敢杀他，只罢免了他的政事。崔胤催促朱全忠率军西进，询问幽禁皇帝的情况。朱全忠于是派张存敬攻打河中，掠夺晋州、绛州。神策军大将孙德昭常常愤恨宦官废黜侮辱天子，崔胤让判官石简与他交往，趁机观察他。孙德昭喝酒尽兴时一定哭泣，崔胤揣测到他的心情，于是让石简劝说道，自从刘继树废掉天子，天下之人未曾忘记，武夫义士都搓手愤慨，如今谋反的只是刘继树、王仲先而已，其他人是被胁迫的，没有参与。 您能趁机诛杀这两个小人，恢复天子地位，取得功名吗？如果不早做打算，将会有人抢先。孙德昭感动醒悟，于是告知崔胤的谋划。孙德昭答应，崔胤斩断衣带发誓。不久，刘季树、王仲先被诛杀，崔胤因功晋升司徒，他没有接受，继续辅佐朝政，并恢复使职。皇帝感激他，接见时有时不称名，直呼他的字，宠爱无比。天复元年，朱全忠已经攻占河中，进逼同州、华州。中尉韩全诲因为崔胤与朱全忠交好，担心他引导朱全忠清除皇帝身边之人，于是禀报罢免崔胤的政事，还没来得及免职，仓促间挟持皇帝逃往凤翔。崔胤怨恨皇帝被废，不肯跟随，召朱全忠率兵迎接天子，并让太子太师卢沃率领群臣迎接朱全忠。起初，朱全忠到华州派幕府陪住奏事，皇帝不得已同意他入朝。到这时，崔胤为他谋划，于是用兵力逼迫皇帝驻地。皇帝下诏催促朱全忠返回阵地，并下诏派卢沃等人一同西行。朱全忠上表详细说明，之前的诏书都是出自宰相，如今才知道不是陛下的意思，是被误导了。军队已经入关，请允许我与李茂贞约定消除怨恨，以迎接陛下。李茂贞弹劾上奏，崔胤豢养死士，利用杜知事的专卖利益，让亲信陈班与金兆府招募军队保卫他的居住方。天子出行时派了五批使者去召他，他却安稳躺着不动，只上表谢罪。当时皇帝看到朱全忠的表彰，也非常愤怒，于是下诏公开谴责崔胤，以工部尚书罢免他参与政事。崔胤出京居住在华州。起初，天复年后，宦官尤其顺从崔胤，凡事无不咨询。每次在宫中商议政事，直到点起蜡烛，崔胤请求全部诛杀宦官，让宫女掌管内廷事务。韩全诲等人暗中得知此事，一起在皇帝面前哀求，于是下诏让崔胤以后应当密封奏事，不要口头陈述。宦官更加恐惧，更想探知他的谋划，于是寻求能书写的美人宗柔等人安置在皇帝左右，以刺探秘密。崔胤的计谋逐渐泄露，宦官有时相对哭泣无聊，自己不安心，劫持皇帝的谋划更加坚定了。崔胤在华州居住时，为朱全忠多次策划阴险的计谋。朱全忠率军返回驻扎在河中，崔胤在渭桥迎接拜见，举杯为朱全忠祝寿，自己唱歌并斟酒。适逢李茂贞杀死韩全诲等人，与朱全忠约和。皇帝紧急召见崔胤，四次用墨诏，三次用朱札，他都以病推辞。等到皇帝离开凤翔，前往朱全忠的军营，崔胤才在路上迎接拜见，再次被任命为平章事、禁卫司徒、兼判六军诸卫事，下诏将他的家迁到右军，赐予帷帐器，用十车。崔胤于是上奏高祖、太宗没有内侍掌管军队，天宝以后宦官逐渐得势，德宗分割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，让宦官统领，以2000人为标准。此后参与掌管机密，以致内廷事务和各机构都归宦官，他们相互勾结，为非作歹，朝廷衰弱，祸患从此开始。请求罢除左右神策军、内诸司使、诸岛监军。于是朝廷内外的宦官都被诛杀，天子传达诏命，只用宫人宠言等人。皇帝在凤翔时任命卢光启、苏简为宰相，崔胤都驱逐并杀死了他们，分别斥退跟随皇帝的近臣陆仪等30多人，只有裴质孤立可治，留下与他共同执政。皇帝的一举一动都由崔胤决定，没有人敢说话。崔胤提议以皇子为元帅，朱全忠为副帅，表示褒扬尊崇他的功劳。朱全忠内心喜欢徽王年幼，所以崔胤借此请求。皇帝说蒲王年长，怎么样？回到宫中，召翰林学士韩沃商议。韩沃暗中帮助崔胤，最终不能推辞。朱全忠返回东边，到长乐时群臣列班辞行，崔胤独自到灞桥设酒宴，深夜才返回。皇帝立即召见问全忠安好吗，与崔胤饮酒，命工人表演舞剑曲，五更时才出来，赐给两个工人，崔胤坚决推辞才接受。当时天子孤立危急，威势命令尽失，崔胤的挟持大多如此。晋升侍中、卫国公。从凤翔返回后，崔胤揣测朱全忠将要篡位， 但自己身为宰相，恐怕有一天遭祸，想掌握兵权以自保。贾谊对朱全忠说，京城靠近李茂贞，不可没有防备，需要招募军队防守。如今左右龙武、羽林、神策军在拨迁之后没有现成的兵力，请求美军设置4名部将，每将统领250人，一名骑将统领100人，让他们轮番休息，交替服役。任命金兆尹、郑元圭为6军诸位副使，陈班为威远军使，在街市招募士兵。朱全忠知道他的意图，表面上答应。崔胤于是拆毁佛塔，取铜铁制作兵器。朱全忠暗中让汴州人几百人应募，派他的儿子朱友伦入宫宿卫。恰逢朱友伦玩马球时坠马而死，朱全忠怀疑是崔胤的阴谋，大怒。当时传言崔胤将挟持皇帝前往京襄，而朱全忠正谋划胁迫皇帝迁都洛阳，担心他反对，秘密上表说崔胤专权乱国，请求诛杀他，立即罢免崔胤为太子少傅。朱全忠命令他的儿子朱友谅率兵包围开化坊的府地，杀死崔胤。汴州士兵都冲出来，市民争相投掷瓦砾击打他的尸体，享年51岁。郑元圭、陈班等人都被处死。实际是天复4年正月，崔胤被罢免后仅3天就死了。死后10天，朱全忠胁迫皇帝迁往洛阳，责令长安居民全部东迁，拆毁房屋木材，从渭水沿黄河而下，老幼沿路啼哭嚎叫不绝，都大骂说国贼崔胤引导朱全忠出卖国家，使我们落到这地步。在此之前，朱全忠虽然占据河南，但顾忌强藩相持，不敢决然改换国号。等到崔胤利用内部矛盾与他勾结，得以助长祸乱，夺取朝权以成就强大，最终灭亡了天下，崔胤自身被屠灭宗族。世人说崔慎有晚年没有儿子，遇见一位奇特的僧人，用方术祈求，才生下崔胤，字资郎。等到他担任宰相，他的叔父崔安前叹息说，我父兄刻苦持家，最终被资郎毁掉了。崔昭伟字运耀，他的先祖是清河人，考中进士，到唐昭宗时仕途逐渐显赫，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在位共8年，多次晋升至尚书右仆射。性格阴险刻薄，暗中结交宦官，外面勾结强大的藩镇，对内控制天子，以巩固自己的权力，让族人崔禅在王行于的兵宁幕府任职。每当其他宰相建议或诏令对自己不利，一定让崔禅秘密告诉王行于，让王行于上书公结，自己则暗中附和帮助。当时王室衰微，君主如同坠流。起初皇帝委任杜让能调集兵粮以讨伐凤翔，崔昭伟正倚仗李茂贞、王行于为重，暗中得知他们的计谋，就跑去告诉他们，煽动他们举兵向京城，于是杀害了杜让能，后来又引导3镇军队杀死韦昭度等人。皇帝性格刚烈明察，不堪忍受，适逢诛杀王行于，于是罢免崔昭伟为右仆射。他又请求朱全忠推荐自己，又重金贿赂诸王，被他们上奏，贬为吴州司马，下诏列举他的5条罪状，赐死。走到江陵时，使者到达，斩了他。崔禅也被诛杀。柳灿字兆之，是柳公绰的族孙，为人粗野，他的家族不把他当作柳氏同族看待。少年丧父贫苦，爱好学习，白天砍柴维持费用，晚上点燃树叶照明读书，记忆力强，广泛涉猎。批评刘子玄的《史通》著有《西微》，当时有人称赞他，颜饶担任使馆判官，引用他为职学士，从此更加知名，升任左拾遗。唐昭宗喜爱文学，对待李希最为优厚，李希死后心中常寻求像李希的人。有人推荐柳灿有才华，考试文章，皇帝称赞写得好，提拔为翰林学士。崔胤死后，唐昭宗秘密答应柳灿为宰相，外面没有人知道。傍晚从宫中出来，马前岛族传呼宰相，人们都非常惊讶。第二天，皇帝对学士承旨张文蔚说，柳灿才能可用，如今提拔为宰相，应授予什么官职？回答说，任用贤才不计较资历。皇帝说，谏议大夫可以吗？回答说，是，是。于是以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从平民起家到这时不到4年，他骤然显贵，是进士所未有的。 裴叔、独孤隼、崔远都是德高望重的旧臣，与柳灿同列，很轻视他，柳灿内心因此怨恨。朱全忠图谋篡位杀君，恭敬卫士都是汴州人，柳灿全都身家结交，与蒋玄辉、张廷范尤其投合。既然挟持了朱全忠，所以朝政大权都归于他。升任中书侍郎、判户部，封河东县南。天佑二年，彗星出现在太微、文昌之间，占卜的人说君臣都不利，应该多杀人以应对天变。蒋玄辉、张廷范于是与柳灿阴谋杀害大臣中素有威望的人。柳灿亲手列出他所仇恨妒忌的，如独孤隼等30多人，都被处死，天下人认为冤枉。朱全忠听说后，认为不好。此后，柳灿急于让朱全忠接受酒席，宣徽北院使王英构陷柳灿等人，说他们有二心，所以礼仪不周到。蒋玄辉害怕，亲自去辩解。朱全忠怒骂说，你和柳灿等人阻止我，不通过酒席就不能做天子吗？柳灿害怕，就胁迫哀帝说，人心归向元帅了，陛下应该禅让以结束天命。柳灿请求自己前去晋升司空，担任册礼使，当天出发。等到蒋玄辉被处死，朱全忠又怨恨柳灿背叛自己，贬他为登州刺史，不久削除名籍为平民，流放崖州，随后斩首。临行时悔恨叹息说，辜负国家的贼子柳灿，死的应该。他的弟弟刘宇、柳坚都被杖杀。蒋玄辉年轻时低贱，不知道他的家族谱系，侍奉朱全忠成为心腹。唐昭宗东迁时，蒋玄辉担任枢密使，皇帝驻留陕州，术士说星象异常，将有大变故，应该等冬天才前往洛阳。皇帝估计朱全忠必定篡位，命令卫官高圭拿着薄诏赐给王建，告知被胁迫迁都的情况，并说朱全忠用20000兵力治理洛阳，将全部除去我身边的人，您应该与李茂贞、李克用、杨行密结盟，传习襄州、魏州、幽州、镇州，让他们各率军队迎接我回京城。又下诏给朱全忠，皇后正在怀孕，必须等到10月才东行。朱全忠知道皇帝有计谋，派寇彦卿催促逼迫，天子不得已，于是出发。到达古水时，朱全忠杀光了皇帝身边的所有宦官，内园小儿500人，全部用汴州兵作为侍卫。起初，朱全忠到凤翔，侵犯滨州，节度使杨崇本投降，其家属被扣为人质。杨崇本的妻子美丽，朱全忠与他通奸，所以杨崇本愤怒。到这时派使者会和李克用、李茂贞，南向告知赵匡宁和王建共同举兵质问劫持迁都的情况，朱全忠非常恐惧。皇帝自从出了潼关，担心发生不测，常常默默坐着流泪。蒋玄辉与张廷范内讧，一定把情况告诉朱全忠。朱全忠恨皇帝没有禅让地位的意思，就谋划弑君来断绝人们的期望，于是命令他的下属李振告诉蒋玄辉。蒋玄辉与龙武统军朱有功、侍书从夜里挑选100名勇士叩击皇帝住所，说是有紧急奏报，请求面见皇帝。宫门打开，留下10名士兵把守。到了娇兰院中，夫人裴珍一打开门，士兵杀死他，然后直奔殿下。蒋玄辉说，皇上在哪里？昭仪季建荣说，院使不要伤害宅家，宁可杀了我。士兵持剑进入，皇帝听到，急忙只穿单衣逃跑，绕着柱子，于是被弑。季建荣用身体遮蔽皇帝，也死了。又抓住皇后，皇后哀求。蒋玄辉认为朱全忠要杀的是皇帝，就放了皇后。第二天，宰相请求上朝应对，太阳很晚还没出来。蒋玄辉假托遗诏，说皇帝夜里与昭仪博戏，被裴珍一、季建荣所杀，拿出2人的首级。朱全忠从河中来朝见，李振说晋文帝杀了高贵襄公，归罪于成绩，现在应当诛杀朱有功等人，以解除天下人的非议。朱全忠急忙赶到西内灵丧，对四天子自称是逆，并非自己的本谋，都是朱有功等人的罪过，于是哭泣请求讨伐罪人。这时洛城干旱，一斗米值600钱，军队有强买粮食的，都城人怨恨，所以趁机取悦众人，逮捕朱有功，侍书从斩首。 朱全忠要求加酒席，蒋玄辉亲自拿着诏书赶到汴州报告。回到洛阳不到一天，朱全忠假托诏命逮捕蒋玄辉，交给有关部门车裂，贬为凶逆百姓，在都门外焚烧尸体。张廷范这个人以伶人身份被朱全忠喜爱，护从皇帝东迁任御营使，升金吾卫将军、河南尹。朱全忠想让他当太常卿，宰相裴叔坚持不同意，因此裴叔被罢免。柳灿迎合旨意下诏，则被朝廷内外不得妄谈官品的清浊，最终任用张廷范为太常卿。恰逢天子即将举行南郊祭祀，任命他为修乐县使，又和苏凯等人驳斥昭宗的谥号。朱全忠怨恨九锡进献迟缓，王英诬陷张廷范与柳灿等人祭天祈求延续唐朝国祚，等到蒋玄辉死柳灿被杀，立即贬张廷范为莱州司户参军，在河南市上斩首。世叔从也是汴州人，中和末年隶属感化军，以骑士身份奋起，性格沉稳雄壮有胆力，跟随朱全忠在陈州、许州之间攻击皇朝，名声高于诸将，得以成为亲校。与石普、朱轩作战，凭借战功多次升迁，金表奏授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任肃州刺史。在襄阳攻打赵匡宁，未能攻克，又与李克用在环水交战，升任曹州刺史。天复初年，攻克泽州、潞州，进攻太原，受任晋祠观察使。朱全忠驻军凤翔，李克用袭击绛州，攻打临汾。世叔从让两个像沙陀人的壮士在原野上放马，与李克用的军队一起行进，伺机各抓一个俘虏回来。李克用大惊，怀疑有伏兵，于是退兵驻守蒲州。恰逢朱友宁率兵三万来援，世叔从说贼人逃走了，无法立功，于是秘密出兵夜袭流动的骑兵，杀数百人，进而攻破敌营，俘获斩杀万人，缴获马三千匹，于是长驱直取汾州，转战逼近太原，然后返回，升检校司空，再进为保大军节度使。朱全忠想迁皇帝到洛阳，上表任命世叔从为右荣武统军，参与事地，所以朱全忠请求贬为白州司户参军，斩杀他。世叔从临死时大喊道：“朱温出卖，我来取悦天下，天理何在？”朱有功，本名李彦威，寿州人，客居汴州，聚敛财产，行侠仗义。朱全忠喜爱他，并当作儿子抚养。统领常建都，积累功勋，金表奏授检校尚书左仆射。乾宁年间，授汝州刺史、检校司空。杨行密侵犯鄂州，朱有功率兵一万余人救援杜洪，到江州，回军攻打黄州，攻入，俘获杨行密部将，俘获斩杀数以万计，又袭击安州，杀死守将，升颍州刺史，感化军节度留后。皇帝东迁，任左龙武统军，贬崖州司户参军。临行时说：“朱温杀我，也应当灭族。”又对张廷范说：“您也会到此地不等等。”赞曰：“树木将要朽坏，杜虫确实在其中生长，国家将要灭亡，妖孽确实在其中产生。所以三宰相笑惧凶恶，聘机夺臣。”李林甫翻江翻西，皇帝奔逃，鬼之败谋，心猿困蹙。崔胤、柳灿倒持权柄，李唐宗室覆灭。呜呼，拥有国家的人怎能不警戒呢？